感谢主。这边是一篇非常浓缩的信息啊，但是大家不要为难啊。白天班的目的啊，就是要帮大家能够更深的能够进入。那这边特别说到教会生活啊之恢复极重要的因素。那这一周我们是读到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啊，因素一就是要与主合作，带进新的复兴，以终结这个世代。对，他这里头从这题目就可以知道，好、哦，我们渴望啊这个跟主能够合作，啊，因为要懂得神心头的愿望，啊，才能够啊把它实行出来，以终结这个世代。那这里头，当然第一篇的信息里头啊它的重点是放在啊新的复兴。那新的复兴啊，大概是在李弟兄晚年的时候，常常啊多次的提到，他一直提到啊，我们需要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啊新的复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复兴啊，应该是一个最大的，甚至最高的复兴，也是啊，在教会历史上啊，可以说是啊最末了的复兴。啊，那所以我们渴望啊都能够啊在这里头有份啊，所以他在这个里头的这个复兴的里头啊，主要的就是说到在主恢复里头所达到的最高峰的，不仅是在启示上我们是达到的最高啊，我们在讲到这个实行上，在生活上要过一种神人生活啊，这个也是一个在历世历代整本圣经里头你去读啊，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要操练过神人生活，这个也是达到最高的。那最后的呢，他说到我们要照着神牧养啊，那这个是啊把这个基督的身体要能够要建造起来啊，必须要有这个实行的路，对吧，就是在于要照着神来牧养。所以啊这三个重点呢，会使得我们呢、啊、能够有可能可以达到啊这个最大的复兴。那我想在复兴啊是我们里头都有的渴慕，因为啊从人类堕落之后啊，就是撒旦啊把他的败坏的因素啊注入到人的里头啊，以后几乎我们呢、啊、里头都有一种深处啊渴望啊能够得着复兴啊，因为啊撒旦隔一段时间啊，我们也许啊因着我们的个人的软弱啊，我们就会有一种荒凉的光景啊，不知不觉啊就有一些啊无力的感觉啊。所以他也说到在罗马书那头特别说到啊，当人类堕落之后呢啊，撒旦啊就把这个死亡的因素、败坏的因素啊，使得一切受造之物啊都在这个奴役的底下。所以大家都渴望要有复兴，那到底复兴的这个因素啊，能力是到底是什么来的？他这里头啊，特别是在我们刚才读到这个何西阿书六章二节说，过了两天，他必使我们活过来。好、啊，这两天是一个漫长的日子，啊，是我们也许啊都要经过的啊，那也是我们里头的所渴慕的，啊，刚才弟兄特别讲到犹太人啊，因着他们弃绝神，所以说啊，在主后七十年呐、啊，罗马太子提多啊就把耶路撒冷啊，不仅是耶路撒冷城毁掉了，圣殿也毁掉了，啊，从此就是他们呢、啊、落入一种啊没有君王。没有首领，被散到世界的各地，那这个时间呢是相当的漫长。那在神看来啊，一日是如千年呐、啊，一日如千年啊，是没有错。因为过两天，所以这两天呢、啊，在神看来啊，千年。一日如千年和千年如一日不是一样吗？别把我搞混了。啊，因为在神看来啊，这一千年的时间啊，在他是啊 就是当作一天了，啊，所以说，啊，他说，啊，过了两天了，啊，在神看来啊，啊，李弟兄他在注解，在何西阿书六章二节的注解里头啊，特别提到说，啊，可能呢，啊，在神看来啊，就是要等两千年，啊，但是这两千年过了以后啊，他说第三天呢，啊，他必使我们兴起，啊，第三天就是指的要将来的千年国度，国度的时代要带来。啊，这个时代的带来就带进啊，之后所有的万物的复兴，不只是啊犹太人的复兴，也是啊万物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的因素啊，啊就是啊，是因为啊，基督才是，啊，第三日的时机，因为基督是在第三日啊，他从死里复活了。啊，没有基督啊，我想是，啊，我们全人类啊都是没有盼望的。所以啊，我们呢，啊，想要有复兴的话，你必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一定要来接触这位基督。啊，你看，啊，我们呢，啊，没有得救以前呢，啊，没有得着神以前呢，啊，我们都是可怜的，啊。好，啊，有的人说到说啊，在没有得救前呢，啊，用一首诗歌啊来描述说，啊，都是活的只剩下呼吸啊，没有啊。不活的权利啊，啊，那种里头啊，心里的呐喊啊，好，啊，但是走不出来，但是一得着了基督以后，真的是啊，我们人生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而且每一天的早晨，啊，主都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起头。哎呀，都是，啊，借着日出啊，给我们带来新的盼望。啊，这几天呢，我出去啊，到郊外走一走啊，看到啊，真的是很多的植物啊，它都冒出嫩芽来，哇，这是春天呢，啊，真是漂亮，哇，有的是那个叶子啊，那个发嫩呐，啊，哇，我姊妹就说，大看到那个景象，她说芽比月，呵呵，是芽比月，啊，就是什么青嫩的，发芽的。长出来的哈，这个是啊，就是我们里头的一种啊新鲜的渴慕，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也对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满哈，但是所以我们里面啊都有这样一个一样的祷告，我们渴望啊主在我们身上，啊，需要有一个更拔高的复兴，啊，这个弟兄们就说啊，这个复兴啊是叫做是最大的复兴，我们希望能够啊坚定持续下去，啊，一直到能够迎接主的回来。那这个里头的第一个它的要素啊，就是讲到要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啊，刚才弟兄已经把这一段啊，就是说他的神圣的启示啊，就是啊讲到神的经纶，啊，三一神呢，啊，经过过程就是要把他自己啊要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最后他们要成为一个团体的彰显，啊，那成为他的心腹，最终啊结束啊啊，成为啊这个终结于新耶路撒冷。那我想我们再把第五页的第二终点呢，啊，他说神成为人，好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以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整本圣经的要素，是圣经这盒子里的钻石，也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他说到神的永远的经纶里头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钻石啊，就是什么，我们的神他在基督里成为了人，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经过过程啊，他定死复活，最终的目的什么，是要把人啊，什么，要使人啊在生命和性情上要成为神，但不是在神格上啊。这里头说到我们人啊啊要得着神啊，而且他要把我们呢，我们不仅是人，我们得着神的生命，而且神把他的性情也给了我们啊，我们凭着他来操练来实行的时候，来经历的时候，甚至有一天呢，啊，我们在彰显上我们都要成为神啊，这个是不见不得了的大事啊。但是我们唯独的是啊不在神格上，神格是说到啊，就是要受人的敬拜，当作神来敬拜，这个是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的，哦，我们得着的是神的生命，是神的性情，哦，我们也在，不准是在生命上要像神，哦，因为 他给我们生命啊，是一个神圣的生命。我们凭着他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神活出来，啊，所以我们也要把他的性情也要活出来。那最后啊，我们在彰显上，就像有一首诗歌写的说，到处是神呐、啊，哎呀，是吧？我们渴望有一种地步啊，我们这些人呐、啊，通通把神呐、啊，彰显得淋漓尽致，这是神心头的渴望。那但是呢，他要把他最重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他说是这个是整本圣经的，啊，这个里头的钻石，他就比喻说圣经好像是一个钻石的盒子，啊，那你要知道小孩子啊比较喜欢呢、啊，因为要装钻石的盒子啊都要考究一点，对不对？很漂亮。啊，哇！一打开，里面还有绸布啊，包着哈、啊。那个盒子的边上外啊，通常啊都是包装的很好。那有的小孩啊，他拿开来一看，这个玻璃啊就不要哈、啊，他要的是要这个盒子。啊，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他不知道那个是钻石啊，他宝爱那个盒子。所以我家我的姊妹也是，他在人家送来的喜饼啊，他吃完以后，那个每个盒子他都要收集起来。所以我家有很多啊这种啊喜饼的盒子哈、啊，因为每个盒子都很漂亮哈、啊，就好像很多人都是只喜欢盒子啊，不知道那个内容，最重要的哈、啊，其实是它的内容
啊，对，
它内容中间最结晶的最重要的什么，就是啊神成为人，是吧？他有一个目的的嘛，要把人呐、啊，好、啊、在生命和性情上，他不是在神格上哈、啊，但是啊要成为神。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要知道，神是神心头的愿望。但是呢，神要达到这个目的啊，蛮困难的，因为啊，他说到，意思是说，神要跟人呢、啊、要调和在一起，哈、啊，调和到一个地步啊，神性调到人性的里头，人性要调到神性的里头，最终啊，神能成为啊一个彰显。啊、哦，这个是一件不简单的，所以啊，他这边后面就讲到说啊，神呢、啊、要来追求人，啊、哦，他，所以我们在读到周一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位神呢、啊，他来到地上，他来追求人的时候，在新约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哦、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神心头的意思，在我们第十三页的这个。第十三页的第四行或者第五行哈，他说神因着他心头的愿望是要与人成为一，他就在成为肉体时成为了人，并且要接触人，与人展开一部罗曼史。神在新约中开启他的心意以前，天使和人呢、啊、都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他们不领悟他们的神要成为他的丈夫，成为丈夫要娶妻子。说这位丈夫是神圣的，但是他所要娶的妻子是属人的。这就是麻烦在这里。神是神圣的，人是一个属人的，这两个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啊，神只好什么？他要经过过程。所以啊，他特地要来成为一个人，啊，他对人是非常有兴趣，啊，他穿上人，啊，人的这个外面是看起来是人，他里面啊的确是神，但是他把这个神性啊调到他的这个人性的里头，最终呢，他说到他还要把这个人性的部分呢、啊、带到死里头，经过死复活的过程呢、啊，最后要拔高，啊，带到。他的神性的里面，他后面接着讲说，他借着在圣别的灵里神圣的能力，耶稣的人性就被提高到神圣的儿子名分里，提高到神性里。好，这个是指的他的复活。好，他在复活里所做的一件大事。好，那但是呢，好，借此他就好。他就是成了神的独生子，成了神的长子，在复活里头他成了，为了要产生神的众子，他说你可以看到在下一段里头，他说这神人啊是神圣宇宙的罗曼史中的新郎，但是与他的配偶仅仅是人，仍然是与他不能够相配，所以神必须要什么，在复活里头啊，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好，他把这个神的生命要 分赐到给我们这些重生的人里头。所以我们重生的重生就是他把神性放到我们人性里，将人性提高到神性的标准。那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只有在灵里头开始有神的生命。那今天神需要时间，要慢慢一点点的扩展到我们的魂里以后，到最后这个周一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到基督是神而人者，他变化过的佳偶是人而神者，二者在生命和性情上是相同，彼此就完全的相配。这个是说出来神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过程。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因为什么，神要的是要一个神人调和的性情啊，性质上都要相配的，最后他们成为这个宇宙的婚配。那所以呢，在这里头就讲到基督必须要经过一些过程，我们在周二的时候，我们在导读的时候就知道说，周二的一开头有三处的经节，第一处说到化成为肉，化成了肉体。那第二处的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动画，一个就是化成了肉体，这位在已过在永远里，这个已过的永远里，他是一个无限的神，竟然在时间里头他成了一个有限的人，就是化，太初有化，化就是神，这个化有一天他成了肉体，来到人中间，支帐幕在我们中间，是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所以整本圣经都是在讲这个奇妙人物的自传，就说到他怎么经过过程。第一个，他成了肉体；第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旧人旧造都结束了，他成了最后的一个末后的亚当他在复活里头成了什么，赐生命的灵，这时候他就不再受拘束他可以充满万有，所以在所有信的人中间他可以进到人里头去。那但是第三处的经节他就说到，在启示录5章6节说到，我又看见宝座和与四活物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刚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和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他这里头特别讲到羔羊的七眼就是什么，神的七灵，他特别开始用到一个词叫做神的七灵。其实你若是读圣经读得熟的话，在启示录不仅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多次用到神的七灵这个词。那七灵就是讲到说他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好像日光这个照耀加强一样，因为在以赛亚书那里头30章26节内说到日光必要加强七倍，要加七倍，那所以他说这个神基督他是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我们看回到纲要第6页他说神周二的第三终点，神中心的启示以及主恢复中心的启示，乃是神成了肉体，就是他成了肉体的时期，这个成为肉体的时期主要是记载在四福音里头。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他的目的就是要来完成这法理的救赎，要把我们从最终要能够拯救释放出来。那他又什么，肉体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他第二个时期，就是我们在李弟兄的信息里头很多时候他说到这是基督的总瓜时期，意思就是说他在 复活里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那这个在圣经里头从使徒行传一直到这些所有的书信啊，都是记载到这些东西，说到他为了要神要完成这个生机的救拯救，他才要成了赐生命的灵。他说但是赐生命的灵呢，最后成了七倍加强的灵，就说到当召会啊堕落的时代的时候，道路刚才弟兄讲得很清楚，召会在第一世纪啊就已经啊开始堕落了，那所以到召会堕落之后啊，神就成了什么七倍加强的灵，这是一个基督加强的时期。所以从启示录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啊，都是说到基督啊成了七倍加强的灵。那这个加强的目的就是他要得着他要得着产生啊的圣者，他要得着这圣者。那所以感谢主，那到最后呢，他说他为了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终结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现在感谢主，今天啊基督要经过这个过程，他目的就是什么，他要使得我们呢、要进到我们的里面，要我们呢、与他能够相配。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先对这个高峰的启示啊一直要能够要认识，要能够先启示在前面，我看见神的心头的目的。那后面呢就讲到说啊，我们要操练过一种神人的生活，神人的生活就是今天我们得救以后不再是啊只是一个人而已了，还有神的生命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操练呢，要过一个这个神人的生活啊。在我们周二的时候啊，其实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啊，在我们周二的周三，对不起啊，周三哈、周三的信息的选读的时候啊，他其实啊一直在讲一句话，他说啊，把他们的跟从他的人啊要构成门徒，这句话一直在反复讲，意思说我们是、原本是基督里的信徒，信徒就是什么，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但是呢我们要成为门徒。你要知道门徒和信徒有什么不一样啊？整天跟着就可以叫门徒了，那这其实在主耶稣上旁边呢跟着一大堆人呢，也很多人呢不一定能够成为门徒啊。门徒要学习，讲得很不错，门徒要把自己要教出来，一定要很认真的学。那有些你们也读过书的，进过学校的，你们有的时候是把三年四年五年七年时间教出来给老师，但是学习完了以后老师拜拜，对不对？你还是只有学习而已啊，这还不够啊，要成为门徒还要干嘛？
出师
啊，要出师啊，你要什么？要教给他训练啊，你要完全要把自己要完全的能够教出来。那这个不容易，这个教出来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说啊，你跟这个老师的他的关系啊是几乎有这个生命的连结，甚至呢很多他的信念呢、就成为你的信念，对不对？他的活出的理想最后什么也成为你追求的理想，最后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啊，你不仅是啊能够成为传承，对不对？还要能够什么发扬光大，你这样子才能够称得上叫门徒嘛，对不对？所以李弟兄他特别讲到说啊，他在跟李弟兄的那十八年的中间呢、他在那边呢、一直观察李弟兄的行事为人，但是有些东西他到下一篇信息要说到，他说有一天他跟李弟兄讲说啊，这条路啊若是你不走了我还是要走，因为啊有些东西啊他已经做到他们的里面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周三导读这些经节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些门徒他选的这些门徒开头也不过是只是信徒而已，对不对？他天天带到身旁边，几乎可以说是这三年半的时间24小时都观察他， 他肚子饿了他怎么处理，他走累了他怎么处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哦、当然是不是看他有没有打呼啊、哦哦、他怎么处理，他讲的话，他说啊，狐狸有、什么狐狸、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这些门徒啊都看在眼里，是吧？所以啊，他在那边呢、啊，每一天他在生活的里面，他一直什么，把自己是了结的啊。所以他这里头啊说，他主耶稣他把自己啊做成一个模型啊。那他渴望这些门徒啊，有一天呢、啊、能够成为他的复制。所以他就要有一天，他是把他什么，不仅是啊，我们那个再读一下那个信息选读啊，哈、啊，周三的。门徒跟从主三年半，看见主所做的，看见主如何行事为人，并且如何说话，这将他们构成门徒。好，其实这个点点点的中间啊，还有一段话，他说到，他也把他们所看见的，哈，不，他们也让他看见了、啊。他怎么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的钉死受死，也让他们看见啊，他怎么在复活的里面啊。那最后呢，基督啊就用他的人性生活，第二个就是、啊、他呢包罗万有的，包罗一切的死啊，这个死里头要了结一切，要释放生命，甚至要创造新人啊。他也把这些啊，这就是他这个包罗万有的死，是他第二个啊。第三个什么，他要以他呢分赐生命的复活，这三个过程呢、啊、将他的跟从他的人要构成门徒。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门徒们呢、啊、不仅是这三年的半的时间呢、啊、看着他的生活，看着他的行事，看着他的每一件为人很多的细节，甚至他安息日的时候带着门徒啊经过麦田啊掐着麦穗吃，哎呀他享受自由，他怎么在那边医病赶鬼的时候门徒通通在看，然后这些啊这些法利赛人呢、啊、在为难他的时候他怎么来应对、哦、门徒啊都看见了。那是这个东西不够，有一天什么，他把他带到死里头去，有一天他自己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也把门徒啊通通带到死里头去。哎呀，门徒啊当主钉死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啊通通都心碎了啊，这跟随的主啊啊通通都消失掉，对不对？但是啊很多话他想起来，他说、啊、我三日之后什么要复活，对不对？所以啊，你看彼得也是被摆在那个厉害的试验的里面，他三次啊，哈、哦，这个使女啊来问他，你是不是啊跟他是同伙的？你从你口音啊听出来你是啊加利利人，他说啊我不是，哈、哦，他坚决的，他我从来甚至他到最后发咒起誓，哈、哦，说我不认识他，哈、哦，但是呢。主就回头看了他一眼，这个是把彼得啊整个人带到死里头去、啊、那个死是一个厉害的死，是一个了结的死，要把他整个的旧照通通要带到的、完全的结束、啊、最后呢主在复活里头带着、啊、这些门徒啊、在复活的早晨呢、啊、他又来啊来这个遇见所有的门徒啊，他们啊他就对着他们啊吹了一口气啊，你们受圣气啊，叫你们受圣灵，对不对？那这时候他就进到他们的里面，那这时候他在复活里头把他们呢 啊带到一切的实际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到了他复活以后，门徒好像都变了，到五旬节以后你看门徒说起来说话形式完全都不一样了、哦、那以前所看的所做的，他们最后什么，他们成了见证人、哦、他们甚至连性命都不顾、哦、真的是把他们的所看见的这位他们从啊、开头是当作夫子一样来学习的，到最后什么，他是活在他们的里面、哦、这个是要成为他们的复制。所以这里头特别讲到这个 在这一段里头我就觉得很有味道、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接下去看好不好、啊、这个他说到周四的时候他说主在他们面前、啊、特地要把这个模型盖给他们看，那他成为他的模型的神人啊，生活的模型啊，第一个就是什么，他在他执事的时候就是啊，他接受了施浸约翰的浸，哈、哦，他在这里找我们周四的时候，今天早上读到的说啊，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全班的义，哈、哦，耶稣受了浸，哈、哦，就是受掉施浸约翰的这个浸，那他意思说他在执事工作开头的时候，他就说这样子的受浸啊，好、哦，在神看来是义的。好，意义就是说啊，按照神的命定的做法，好，生活行事为人呢、啊，都成为对的，啊，这个叫做义的。所以，若是在旧约时代，你必须要什么遵守神的律法，那个是要义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代呢，什么叫做义呢？就是说啊，你不要靠着自己来生活，好，你需要把自己什么要摆在、啊、了结的里面，好，这个所以要借着敬啊，要把这个天然的通通要了结掉。所以当主他开始地上的执事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接受受敬。
阿门。
表示什么？他要想出来的敬职啊，是凭着神的复活来敬职。所以他的每一天都是把自己啊，摆在死的里面。
啊，
那所以他不是等到定死的那一天啊，定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才要定死。他其实在敬职的每一天呢、啊，他都是在什么了结自己。所以说他后面就讲到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五饼二鱼的这个事例的里面，他是望着天啊，在仰望这个祝福的源头。他在门徒们虽然看见他说啊，你们把这个饼拿来给我，但是呢他在门徒面前呢非常的慎重的什么望着天祝福。好，他知道他的源头真正的祝福的来源什么是这位啊父神。哦、他不是凭着他自己，所以他到后面呢，刚才弟兄讲得很好、啊、他不仅是在这过程中间他不凭着自己，他甚至什么在整个结束之后他也没有活在那种啊这种这个神迹的这种喜乐的里面，他什么他独自上山呢、啊、是与父在一起，在跟什么跟父有更深的交通。那这个更深的交通啊，就表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我记得赵连真弟兄以前呢、啊、一直告诉我们呢、啊、祷告什么就说出来，我们不可靠，我们不信靠自己，主啊，我们只信靠什么？信靠这位神。所以啊，他在跟父啊有更深的交通的里面，他说出来，他不要信靠自己，他愿意啊接受父啊进一步的启示，啊，那这个就是啊他活出的一种生活，啊，他也盼望我们呢、啊、看到这个模型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些东西。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最后这个关键里头啊，他为什么、啊、这些啊这么大的这个在5000人面前呢、啊、行了神迹奇事啊，好，刚才好弟兄们说啊，在我们的都是很喜乐，太充满了啊，都会很兴奋，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啊他不一样，他却是什么离开了群众，他在那边呢、一直不断的是在那边呢否认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渴望啊不从自己来做什么，意思说他彻底的否认己，他也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他只寻求啊猜他来者的意思，他也不寻求啊自己的荣耀，他只寻求什么猜他来者的荣耀。所以呢撒旦在他身上啊就没有地位，一点地位都没有。刚才弟兄说的好啊，说啊，哎，你讲的哇，那个弟兄讲信息讲啊供应的很好，他说啊，你什么他说撒旦啊老早就跟我刚才已经跟我说过这句话，意思说你若是啊沉醉啊在那个好、哦，把这个荣耀归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好、哦， 你要小心，撒旦在你身上就有地位。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到周四的那个纲要，他说到，在这人的里面，世界的王撒旦是毫无所有，他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因为我们的主他不追求他自己，不从自己来发起做这些事情，他也不这个照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他也不啊寻求自己的荣耀，他通通是照着父的引导在那边受差遣来活这个样子的生活。这个就是嘛我们讲的神人的生活。这个比我们在过去我们讲的属灵道家其实还要更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到操练在灵中，操练在灵中但是我们还没有摸到这么深的东西。有一些东西你真的要把神要活出来，要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他的话，那要了结我们多少我们肉体而且是只有什么活在灵中的时候，所以你在灵里头才能有可能好。他说这有第五点就说到照着主的模型过神人生活，他唯一的路乃是把我们全人置于调和的灵，并且照着调和的灵来行事生活并为人。好，我们要快快要进到周五了那周五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要跟主合作不仅是要活照着启示活出一个神人的生活我们还要什么，要知道他在复活里头他是成了这个天上的属天的大祭司他在今天天上有许多的忙碌就是什么为着地上的罪人，他渴望我们要什么，不仅是跟他有接触，我们还他渴望我们要接触人有许多的羊是流离失所，他需要牧人来牧养，所以他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借着我们这般过神人生活的人能够来照着他来牧养那这个照着神的牧养里头，他很着重的说到我们需要要需要有人性的顾行和神性的喂养。那我们看到第十页这个周五的第四大点的第二，他说到我们没有父的爱和赦免的心，也没有救主牧养和寻找的灵，这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我是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调得很喜乐，但是我们不结果子，不结果子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们没有父的爱和赦免的心。这个爱和赦免的是一种神性的活出那这个我们需要救主的牧养和寻找的灵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他就在路加福音15章那里头讲到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羊舍命那好牧人去寻找那个100只中的那个迷失的羊那最后呢父就接纳这个流浪的浪子这个说出来我们需要有这个神性的喂养，那我们需要有人性的顾惜人性的顾惜就是我们需要去寻找人那所以他这里头所讲到第三点就是他说到我们必须在耶稣的人性里顾惜人，使人快乐并使他们觉得愉快和舒适，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神性里来喂养人那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段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说到人性的部分就是要嘛，先要让他快乐，能够接受你。这一点在我自己也是觉得是最缺的蔡迪兄是很神性的人性的部分是我一生里头非常缺的，一直在求主让我能够身段要柔软一点。我们跟人要相处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人能够接受你，就是要让他快乐当快乐的时候你跟他坐下来谈一谈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很多东西是需要来顾惜的那尤其在最近我们在操练这个 还家之旅啊，哈，就让这些亲职的到一些老练的圣徒的家里头啊来哀宴，啊，我们的家啊打开来，啊，其实啊都是不是我们选的，都是有的时候是他们选的，啊，所以他们来到我家的时候，我都不太认得他们，啊，真的是很亏欠。啊，跟他们谈一谈，坐下来，啊，吃饭吃饭，关心关心，以后发现，哦，他们的故事可多了，哇，他们好多东西都是需要什么？需要有人来牧养，啊，所以啊，我们呢，实在是需要借着这些啊，这个好的实行的路，哈，啊，所以说他这里头特别把主耶稣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哈，啊，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到，他说他到叙加的井旁边，啊，他其实。他的目的是要去加利利，哈，加利利啊，从啊耶路撒冷啊出发的话，应该是走最近的路是走什么？约旦河谷，就直接就到加利利，哈，北边的加利利，哈，但是呢，在圣经上说啊，他必须经过以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什么？是要翻山呢，啊，翻过一个山呢，啊，你再翻下去啊，你才走到啊加利利，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路。但是主说啊，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好，他是绕道，好，他的目的是什么？特地在他那天的正午，他能够在井旁边，叙加的井旁边遇到这个不道德的妇人，他在那边等候。那我想圣经上也描写的实在是淋漓尽致。他说啊，我们的主是什么？走到一个地步啊。他是啊，行路疲惫，他到底是在人性的里面，但是呢，他虽然疲惫，但是啊，他在里面等候着女人的出现，而且是在正午的时候，门徒啊，就为他去啊寻找去买食物的时候，那这个女人来了，哈，他就啊向他要水喝。那借着药水就跟他搭讪，开始说话起来，啊，一点点的顾惜，他就告诉他说啊，你若知道啊，哈，要这个跟你向你要水的是谁啊，你早求他啊，赐给你活水。那个女人就搞不懂啊，那你没有打水的井啊，没有打水的器皿啊，你怎么会有活水呢？他说啊，好，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啊，就永远不渴，好，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远的生命。他在这话里头啊，就供应他，好，这个，所以他在里面，这个女人就很受他的话的吸引，到最后呢。他最后啊，丢下水罐子，告诉啊，跑去告诉人说：“我今天遇到了哈哈这个弥赛亚，这个不得了！有一个人，他把我所有的故事通通讲出来了，啊，这个女人啊，彻底的得救。但是啊，主是费了功夫，翻山越岭，哈，忍着这个饥饿，最后到井旁边等候这个人。他付的代价。”我想是主活的日子啊，三年半啊，其实每一天他都是啊很紧迫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为了这一个人，他付了很重的代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出去啊去拜访人哈，我们走不出去哈，其实我们看看主的榜样啊，我们实在很惭愧啊，我们是需要也应该要向他出代价。他在后面也讲到说实在没有太多时间了，太多形容这里的故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哈。那行淫的妇人，我们想我们已经之前讲过很多遍了，哈，我就不说了，哈。他在这边说到，他在石架上啊拯救的第一个人就是什么？跟他同定的那个强盗，对不对？哈，那个在强盗开头的对话里头啊，也都是很那个的，哈。这其中有一个强盗就在讥笑他，哦，亵渎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哦，你可以啊，救自己也可以救我们呢，啊，哦，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强盗就跟他讲说：“啊，哦，就我们受刑罚啊是应该的，哈，哦，因为我们呢，啊，是我们受刑罚是我们是我们该受的，但是啊，这个人呢，啊，他没有做什么，啊。”哈，这个没有做过一件不当的事情啊，但是呢，他就直接就跟主耶稣讲说：“和耶稣啊，哈，你来，你进入国的时候啊，这求你纪念我。”那主耶稣立刻就跟他讲说：“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今日就与我要一同在乐园里了。” 这个强盗就彻底的得救了。啊，因为他里面他承认他的罪，啊，他也向神呼求，求主啊纪念他，啊，主没有想到主还没有复活啊，在十字架上所救的第一个人呢，就是啊这一个罪恶极深的强盗。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我们要被越过去。像很多年前我记得那个陈静心啊那个案例啊，很多人就为了他最后啊他的信主啊过不去，说这种人呢，为什么还可以神要救他？是我们的神比你我们都大，再大的这个过犯的神都能够救。你可以看他地上他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说我来本不是找义人乃是要找罪人。他就是特地来找这些人。他甚至到了耶利哥的时候看到那个在桑树上那个爬得高高的那个该撒，他说该撒快下来撒该，他说对不起撒该快下来，他说什么今天我必须要住到你家哇那个撒该赶快回家去摆爱宴当天就得救了，彻底的得救。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其实在很多时候他都很有伏笔。这个一个城里头大家最恨的就是那个税吏长他不仅是税吏还是税吏长呢但是呢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呢我必须要住到你家救恩呢就到了这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实在是活出一种榜样，他是不惜任何的代价去牧养人我们在读到后面呢就讲到说使徒保罗的榜样，那他不仅是在各种公众面前他是几乎是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我是避讳不告诉你们的他甚至是挨家挨户的去甚至流泪的来劝诫他们那甚至保罗的书信也讲到说他是看到没有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他里头不软弱的我们也是一样，你若是真的是为弟兄姊妹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会哭出来看到他们的软弱，主啊，是你的心情真的是沉重我想这个是所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我们都为了自己的儿女你若是真的爱他们的时候，为他们迫切祷告祷告你会哭但是这个哭在过去一些时候看看真是有盼望神都听了祷告。那我们后边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点，他说到为着圣徒的缘故保罗是他乐意花费他所有的，指他的财物就他喜欢把他的所有的能够乐意他发挥，他也花费他的所事，就是他的这个人他说他是一个惦记与基督这个产生久者是一，牺牲自他自己，使别人得享受到基督。这个大家要懂得什么叫做惦记。惦记在我们其实在台湾我们这个拜偶像的地方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拜拜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把一杯酒有没有倒在这个火里头去，就说整个就烧起来那个其实是抄旧约的这个奠祭它是在五种基本的祭里头它不是主要的，它是一个附加的祭，意思是说在这些燔祭的时候到最后他会把这个酒就倒在这个燔祭上面那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奠祭的意思看它跟酒是有关系的。那酒呢在四世纪第九章十三节这里头有个注他说到这个酒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酒是就是在四世纪第九章那里头说他那里说到种树他要找一个 各种树啊，他要找一个王啊来做他们的王。他们最后就这开头就找到这个葡萄树，他就说到：“啊，葡萄树啊，你可不可以来做我们的王？”那葡萄这树就回答说道：“他说我岂止啊，我岂可止住啊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
阿门。
意思是说，葡萄我成为葡萄的命定啊，我就是什么要。受要压榨，最后流出啊这个葡萄汁来，最后经过、啊、发酵以后啊，最后什么成了一个酒。好、哦、那个这个酒啊是到他说使神和人啊喜乐的新酒。啊、哦、你要知道真正的酒啊就是基督。啊、哦、你若是享受基督，享受到一个地步啊，你被他充满的时候，真的是到新约里头讲的，保罗讲的说啊，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癫狂，哈、啊，意思说，啊，他说乃要在什么灵里被充满，意思说你要享受基督，这被灵充满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喜乐了，喜乐的时候啊，啊。你就能够把快乐也带给人家。意思说我们每一次要来接触人要供应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啊，你自己要先喜乐。
Amen。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啊，要喜乐到一个地步啊，整个人呢、啊、癫狂了啊，你就很容易啊把你的喜乐传染出去给人家。
Amen。
啊，这个喜乐会叫很多人呢 啊因着他你的这样子的供应啊也转向神啊，所以说他说他要成为一个奠祭，奠祭啊，服侍到一个地步啊，最后什么，这些人也转向基督啊，也把自己啊也献给基督啊，他就成为什么，他是这个加上去以后啊，啊，这个奠祭之后，让神能够、啊、完全的得到彻底的享受，所以他这里头啊有一个很深的思想，就是说到我们呢、啊，要成为啊。这个把这个喜乐花费供应给人家，你第一个什么要心甘情愿，你要乐意要为人家发挥。像保罗他是、啊、为他们这些人啊，他所带得救的人花费的时候，他里头是何等的喜乐啊！那这个喜乐是什么？来自于他对神基督的享受啊！那这个是、啊、最高的一种人性的顾惜。
阿门。
那后面讲到说啊，保罗凭着灵而行而尊重神，好叫他能将那灵服侍给人而尊重人。这个话更深了哈、哦。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了解什么叫做尊重神，你就要了解四世纪啊九章第九节的意思。他那里说到种树啊也找到橄榄树，他就说橄榄树啊你来做我们的王好不好，结果橄榄树说啊，我岂可停止啊生产我那尊重神并和人的尊重神和人的油去飘摇在众树之上。意思说橄榄树说啊，我自己的重要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什么被榨出来产生了橄榄油来、哦、那大家知道橄榄油是什么？是代表着圣灵，是吧？圣灵。所以说啊，你要能够、啊、让神得尊重，让人得尊重啊，你一定要什么？要享受主，享受到个地步啊，你要带好东西，你就是拿神把它供应给别人，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最尊重人的，因为人所要得的只有基督是答案。除了基督以外其他都不是，所以我们必须什么要把灵供应给人家、啊、我们要出去啊，这个送会到家，我们要这个用各种方式跟人家相调活动，最后目的什么，要人家什么要得着纳灵、啊、所以啊没有得着的话一切都是白搭的。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些话保罗啊他里头有一个重要的负担，他要什么？要人呢、啊？不仅是在人性上得着顾惜，还有更是在神性上要得着喂养。我想这些啊，我们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实行的话，神就在我们中间啊，真的带着一个大的复兴。阿门。
阿门。刚刚弟兄们已经都说得很清楚了。我想这一篇信息主要是摸到三个点。 也是主恢复的三根支柱。第一个就是神圣启示的高峰，第二个过神人的生活，第三个是照着神牧养。那这三个呢，在这一篇信息里面，三个完全把它串成一个。好，那神圣启示的高峰，最高峰是什么？最高峰就是神要得着神人，他自己成为肉体，就把神带给人。他也经过了人性的生活以后，他被钉死复活，把他那个人性的部分也拔高了，好，有份于神性，所以他这个神人的模型在他身上完成了。那这个神人的模型完成了，换句话说，原型已经出来了，他要大量的复制，复制什么？许许多多好，有他的生命，有他的性情，这一般人呢，他们活出来就是神。但是神不是神格上是神，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所以神圣启示的高峰是什么？就是他的神人的原型做出来，然后根据这个大量的复制，至终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就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所以神圣启示的高峰，简单说就是达到神人，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好，那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呢、啊、然后我们需要过神人的生活。所以呢在这里啊有一个祷告，15页倒数第二段，请你们看一下。他说，我向主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恢复里有一次真正真实的复兴。今天急切的需要就是实行过一种属于神人的生活。那这些神人乃是神经纶的组成分子。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要得着团体的神人。那我们操练是什么？我们操练要过神人的生活。所以啊，不要讲神圣启示高峰是神圣启示高峰，神人生活是神人生活，错了，这两个是要合在一起的。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看见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然后呢，我们今天急切的需要就是实行过一种属于神人的生活。阿们。所以你再看15页的最后两行，所有长老同工应该追求这个实际，好被主做成模型，就是活在神经纶里的模型，这样他们和他们的召会就会成为这样的模型。这就是在我的祷告里我所说真正的复兴。 Amen。 真正的复兴就是要得着一个神人的团体的模型。所以到周三周四呢，就在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神人的生活。那主耶稣他活出来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呢，从开始，刚刚弟兄们已经说了，从开始尽职的时候，他到约翰那里啊，到约旦河边受浸。我其实小时候我就不太懂啊，主耶稣干嘛也要受浸呢？对不对？我们是罪人，好，我们这个人需要蒙拯救，我们这个人，那所以我去受浸没有问题啊。可是主耶稣他出来尽职以前呢、啊，他就在人面前，也在神面前做了一件特别事。特别的事是什么？受浸。他这个受浸表明什么？就是在神和人面前表明，我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我穿上这个肉体啊，这个人性这一部分啊，我需要被了结，我需要被埋葬。他经过了结和埋葬，他才出来尽职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连主耶稣都要受浸，你知道受浸那个浸的水表明什么？埋葬。表明了结。所以这一个受浸不仅仅是啊，我从罪里面得赦免了、我需要信耶稣了，我们天天都应该过一个受浸的生活，就是天天都应该过一个我天然人被死被埋葬被了结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啊，有一个形容词啊， 我觉得形容的太好，他的死啊，请看到十六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信息选读的第二段，有没有？这里说到要构成门徒啊，他第一个需要用他的人性生活。好，然后呢，他有一个死啊，他有四个形容词来形容他，他说包罗一切，了结一切，释放生命，创造新人的死啊，请你们再跟我读一遍好不好？包罗一切，了结一切，释放生命，创造新人的死。所以这个死太了不起了，所以他不仅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时候死了，他从开始尽职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啊摆在死里面。好，那他除了受尽这个榜样以外啊，其实有很多，不过这一次弟兄们就举了就十保五千人的例子。十保五千人的例子啊，他自己啊是神的儿子，他也许可以行神迹啊，叫五千人吃饱，但是没有，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是吗？拿着这五饼二鱼啊，望着天祝福，仰望神的祝福。我觉得这一点啊，给我们很好的启示。今天我们在任何服事上，你要晓得祝福的源头是神。我们盼望我们在实行生养教诫，能够带进神的祝福。请记得，我们都得学他的榜样，要望着天。我们为什么那么看重祷告呢？祷告就说出我不能，神能，我做不来，神做得来。祷告就是什么？望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属灵的工作，那个祝福的源头就是神。我们如果不相信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什么。以过我在81会的学生们读了一篇信息，那里说到祷告使我们能够得着智慧和机会。他说祷告能够使环境改变，祷告能够使我们的人的心转变，所以他说我们必须信靠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每周二的祷告聚会，那是一个必须要参加的聚会。当你有心侍奉的时候，你必须天天过一个望着天的生活。 Amen。 好，当神祝福了五千人吃饱，那是不是很大的成就啊？我没有办法想象五千人，我们曾经聚过两万人三万人在南港体育馆，但五千人也不过就是他们四分之，也很可观了。因为在旷野啊，你可以看到满山片也都是人，结果每一个都吃饱，吃得高高兴兴的，哎，收收还剩下十二篮，这是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但是主耶稣没有停留在那一个成就里面，他没有停留啊，也没有享受那个成就，大家欢呼啊，这个了不起啊，这个节没有，他独自的就退到旷野去了。他退到旷野去，他在山上，他催促门徒啊，快点，你们先到对岸去，我把群众解散了以后，他也到了对山上去，什么，在那里，在山上，好，在什么祷告中与父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刚刚弟兄们也都说了，我特别读到这一周的时候，十保五千人例子啊，以往读过了，但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后续这个，这次很叫我们被提醒。有时候人说，哎呀弟兄啊，你的交通啊我们很得帮助，你的见证太好了，你说的见证话我很得供应，你知道听完这些都很危险了。我们有时候请一些新人啊，刚得救没多久，生命又改变了，请他做见证。那这些见证完了，我们还得带他上山去祷告，否则当人一称赞一夸奖你啊，尾巴就翘起来了，好，不知不觉就骄傲了。人一骄傲就失败，人一骄傲就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啊，常常需要到山上，好，与主在祷告中与父在一起，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操练。刚刚我读了这一段，我就想到，我就给我们学生服侍者发了一段话啊，发了一段话，我就提醒他们啊啊，最近昨天晚上又受浸了，最近这两周啊，受浸了七位啊，我看他们天天在欢呼，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一种生活，到山上。到山上去与主在一起祷告。我说高兴一下就可以，不是不要高兴，高兴一下就好了。好，高兴一下，然后赶紧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我怕什么时候我们高兴过头了，我们就失去祝福了。明白？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啊！当我们一高兴一骄傲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立刻就失败。好多时候失败是紧随着人的成就而来，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啊，主给我们立了非常好的榜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以往读十保五千人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一段？我自己这一次啊是很蒙光照，很蒙光照。在这一段话里面是保持，如果我们不断的能够维持这样的祝福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荣耀把祝福留给神，我们继续再跟神保持在一起。好，在这里啊，神人生活里面，那一天呢、啊，这个我们在晨兴的时候，彭立翁他问我，他说在是杨立翁在交通，他说在这人里面，世界的王啊，撒旦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啊，这很难做到。我说啊，感谢主，如果我们天天过一个只配死和埋葬的，就过受尽的生活，死和埋葬，我们天天过一个望着天的祝福，望着天的生活，我们天天过一个在山上祷告与父在一起的生活，然后第四点，我们过一个接触神又接触人的生活，撒旦在我们里面就毫无所有，没有立场，没有机会，没有盼望，任何事都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我们一有祝福了，我们就忘了，就享受那个祝福，撒旦就来了。好，当人一称赞的时候，撒旦就来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把前面这几个点连在一起。好，后面我要接着说一个点，就是刚刚啊，恒川弟兄也提到，我今天早上看第八页这里是第四小点，说主括接触神的生活啊，不住的活在神面同在里，并过接触人的生活，将神供应到人里面，把他们带进神新约经纶的禧年里。那在这里我要说周三周四特别讲到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接触神，他不但不信靠自己，连于神，望着天的生活。但是周五周六呢，按着神牧养，就是说到我们的主一直过一个接触人的生活。请记得神人生活不仅是我个人呢、我在家我要属灵啊，我要过一个定时生活。神人生活里面其实包括了接触神又接触人。阿们，接触神的生活还要过一个什么接触人的生活。所以到周五周六啊，就具体的提到我们需要喂养他的小羊，并牧养他的羊，好，以照顾神的羊群，结果会带进一个新的复兴。阿们。好，在这个带进新的复兴里面，周五主要说到主耶稣的榜样，周六主要说到保罗的榜样。那主耶稣的榜样，刚才蔡丁已经举了好几个例子啊，已经讲得非常的好。我觉得很叫我们觉得被提醒的，就是为什么不结果子呢？我们不结果子原因就是没有父的爱和赦免的心，也没有救主牧养和寻找的灵。好，这一点是我们不结果子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啊，我们需要有爱有赦免。所以他这边还举到一个良善温和的牧师啊，我觉得这一点很叫我们受提醒。我记得这一段话讲的时候，我亲自坐在李弟兄脚前听到他讲这一段话。他说你们看，有一些基督教牧师啊，他也没有什么恩赐，他也只是探望人啊，周周啊去看望看别人，然后聚会的时候啊，会后就跑到门口去跟一个一个来的人握手，他这样一年也有10%的增长。这样就有10%成长。弟兄们，我们是不是试试看散会跟每一个出去的好好握握手啊，好好去关心关心他们，好，去一周去探访一两个人去看一看，一年会有10%成长。 你信不信？他说这牧师也没什么恩赐，也不会讲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情，就是这样。他说我们现在一年了，劳苦了一年，还没有10%的成长，那不小心还会负成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缺少爱和牧养。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人性的喂养，刚刚蔡弟兄也提到了人性的喂养啊，人性的顾惜和神性的喂养啊。我觉得人性呢，这里啊主要是说到要，请看到二十页，请你翻到诚心喂养后面20页的第二行，众人都需要他来顾惜他们，使他们快乐、受安慰、得安息。有没有看到这个20页？那顾惜，什么是顾惜？使他们快乐、受安慰、得安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操练的，操练。那后面他也说到保罗也是这样，他常常降到人的水平，下到人的软弱人的水平，下到生病人的水平。你知道这个下到某某水平啊，他向着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了得犹太人；向着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我就为了得外邦人；向着没有受割礼的我就做没有受割礼的。这换句话说，总之啊，无论如何总要得些人。那得到怎么得下呢？其实套我们一句很通俗的话，就需要有同理心啊。你能够理解别人呢、啊，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降到那个情形里面，很主观的认为这个就是对你最好了，结果人心根本向你关闭。所以怎么让人的心里啊，说什么快乐啊？受安慰啊，得安息啊，怎么让人的心能够要顾惜到这样的才够到位。很多时候我们去啊，一讲话就讲了笨话，那个话一出去啊，就叫人的心被冒犯，你的心就不舒服了。所以在这一面啊，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操练和学习，我们要对人有足够的观察，对，要足够的了解，然后啊，慢慢啊，错误的过程中，错误的尝试，然后我们要不断的调整自己。我们如果不调整的话，我们很难摸着人的心。当人的心向你关闭的时候，你后面喂养讲得再好再高，你觉得对他好，他一点都听不进去。Amen。怎么让人的心能够向我们敞开？好，让我们的话能够有效的能够做进去。这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坦白讲，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本特别的书。好，我们都需要花功夫去好好研读这本书，了解每一个人。当你要把许许多人都了解了，你自然就丰富了。很多时候我们只了解自己，好，只觉得对自己对别人的都不屑于了解，结果我们给别人的东西啊不是人所要。所以保罗你看他在公众面前并且挨家挨户，那主耶稣呢特地绕道到撒玛利亚，到叙加的井旁去看一个不道德的妇人。好，他对于那些犯罪行淫犯罪的被抓的女人，他是如何对待她？他跑了耶利哥城，如何去找到那个税吏长撒该？你知道撒该啊，不仅是磕人家税，他是卖国哎，因为他是替罗马帝国向犹太人征税的人，所以当他恨他恨得不得了，那主耶稣去救他。所以主耶稣他各种人，他跟税吏和朋友可以坐在一起吃饭，他各种人都接触，那因着他的接触，他这个人就大，他这个人就丰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方面啊，从主耶稣和保罗的榜样中，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学习。 Amen。 一个教会啊要得复兴啊，我们就需要啊看见神圣启示的高峰，要得着神人团体的模型。那今天我们就要实行神人的生活。怎么实行神人生活呢？我们一面要接触神，就是我们天然的人被了结、被埋葬、被置于死地，然后天天是过一个望着天、仰望神祝福的人。那另一面呢， 我们还需要接触人。不过刚刚蔡弟兄最后讲得很好，就路加福音那里说我们接触人了、要带好东西去啊，
是，
Amen。所以在这里刚刚点了一个点，就是我们如何在侍奉中尊重神又尊重人。尊重神就是啊，我们需要不断的仰望他啊，怜悯他。那尊重人呢，就是我们要带好东西去看人啊。Amen。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东西去看人啊，去的时候啊，人向我们是关门的。Amen。你怎么今天没有带伴手礼来啊？啊，这伴手礼不是带什么一些，不是带我们的一些东西，是带什么圣灵。所以当我们在那里为人祷告，再祷告，连于主祷告的时候啊，自然啊，我们就被神充满了。当我们再去看人的时候啊，人向我们就开门。所以我们去接触人的时候，你就发觉啊，你没有祷告和祷告啊是不一样的。你没有祷告就去啊，就叫做不尊重人。你祷告以后再去啊，接着祷告，而且是真正有负担的祷告，祷告祷告，哎，有一些东西充满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带着好东西去看，哎，奇怪，人就向我们开门了。所以祷告使我们得着圣灵，成了好东西，这个才叫做尊重人。很自然啊，感谢主，这样呢就成为使我们能够有果效。那最后啊，弟兄们就提到了召会今天不是警察局逮捕人啊，你看我就知道他那个情形啊，然后我们就是法院就判决人。我要告诉你，在召会中啊，你会发现好多人都有毛病啊。你跟我多相处几天，你就知道我毛病不小啊。每一个人，你问我姊妹最清楚我的毛病是什么啊？说每一个人都有毛病，不要稀奇，不要说哦，他还这样。我告诉你，你也差不多。我们都是50步笑100步，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没有什么稀奇，说啊这个人那个人，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看见。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逮捕人了。一直在判决判别人死刑，判别人这个如何这个。我们的教宗谁给我们这样的，连主耶稣都不随便去定罪别人。我们今天要做的，我们是养育儿女的家，我们是什么，医治并恢复所有人的医院，我们还是什么，教导并造就所有人的学校，是家，是医院，是学校。那其中啊，最超越的路就是爱，没有爱我们就是明的锣响的吧。我们讲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在最后我们要实行神人生活，就是一面尊重神，尊重人啊，特别尊重人的时候，我们需要带着好东西啊，有灵有爱，我们去接触人了、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因为这样的实行啊，就带来真正的复兴。
主耶稣，哇，主耶稣，好，求你在我们的召会生活里面，好，给我们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复兴，哇，照着神圣哦高峰启示的真理，好，叫我们进到这样的实行里面，哦，过一种神人的生活，哦，借着接触神，借着接触人，哦，使我们进到这样蒙福的范围里面，哦，也带着负担进到人的中间。哦，能够去牧养人，能够在那里细细的搜寻哦每一个需要神的罪人哦，使我们哦将神带给人哦，一同的蒙恩。主啊，叫我们每一位都进到这样的负担里面，得着真正的复兴。谢谢你，阿们。好，也跟弟兄姊妹们提醒一下，就是要来5月13号我们有这个长青圣徒的香条、哦、我们周四一样在这个白天班，然后结束之后我们就在这里有爱宴，然后接着就会到这个北投公园这边、哦、有这个户外的香条，所以麻烦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要记得分别时间，阿们。好，感谢主。
长青圣徒啊，在座的白天有空都叫我们叫生命照顾主啊，
阿们。
所以啊，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你多大岁数啊，白天有空的欢迎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我们会后留下一起爱宴，周四白天班会后留下爱宴，爱宴完啊， 我们荣弟兄啊，这个王牌导览还要带我们啊，这个新北投公园带我们去导览啊。
阿们，
阿们。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阿们。